这个谈的这个皈依的胜利哈，那完了以后要我们勤修皈依，不要忘失哈。那也这个是皈依后该学的整个几个大方向，从因到尽到学处。我们至少不像过去那么简单，只认为皈依就这么简单皈依，原来还有这些该修行的部分哈。那这后头他有讲一些皈依三宝的一些马车，就是一些要领哈。那我们看411页，这里面有一些值得我们参考，特别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我们来讲来谈一下。411页的第二段啊，总上四种之功德之差别，自誓愿受，不说于皈依处啊。观想前面所显皈依境在上，三途苦在下，四师如何脱此苦，唯有皈依三宝。三宝如何能救，因三宝功德不同故，由是从心孔中升起沉静皈依。譬如有人在后执刀临颈，从异常恐怖心中深知前面三宝具救护功能，绝能救我，如是发起皈依，心思口念绝得加持。就是说用一种极为至诚之心啊，思考后头的苦，然后眼前这个三宝是唯能救度，这样的熏修要不断反复作为。好，如果我们有时候道理我们很容易懂，可是你没有训练，我们现在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道理懂但没有做，或是说感动一下子然后就任由他去了。那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听法以后有所感动，可是慢慢就没有反复去串习他，经过一段时间又觉得陌生了，好像知道自己曾经感动，可是那个感动味道拿不出来了，为什么？又退失掉，又再次的退失掉。好，这就是因为你没有常用功的去串习这个佛法的这种这一份修学，没有把那个味道把它串习出来。所以本身纳受的时候就不是很有力，那加上后头的努力再不够啊，我们的功夫经常是一下有一下没有，一下有一下没有，很难到最后成为有用的工具啊，没办法。所以我才会讲说，假如你在修学过程当中有哪一次曾经你拥有过的那种深刻的经验，就以它为出发点继续下去，不要间断。好，不要间断。尤其我们的身心啊，要不用功就是跟恶法相应，所以他没有，你不要以为你知道了你的心就固定了，你的心很无常。当你知道了，你只要停顿下来，你的六根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作用，它马上跟其他六尘就相应了。所以一旦久了以后，那一份障碍又生出来，因为你不断在造作，那原来的那一份很宝贵的那一份光明啊，又被污垢给盖住了。所以要反复的做这样的思维修行。云故皈依啊，点点云者，即具有希望力在内，心如是皈依，口自然随念，成名祈祷或不成名，但心念沉静，恳切而诵皈依文亦可。你要念，你要成。表白出来或是不表白，最主要是那一份完全的皈依心啊，很恳切的，这个最重要。所谓皈依体者，亦即此啊，恐怖以诚信希求依附之心，如此求希求亦以己相似有钱能救之观长，身心立刻全体投护，即为何量之皈依。他用这个比喻就像一个死刑犯碰到一个有权力可以救你的人，你会想尽办法死赖着一定要他救你， 因为这跟这时候不能客气啊，因为一客气就死了。他说假如你有这样的心情，知道这个人可以救，而我背后面临的是一个生死交关的时刻，这种全然的皈依，没有保留的啊，这就是合量的皈依。合量的皈依就是达到真实皈依的心境要求。博多瓦云，此等内心变动之皈依，不特在家人及出家年老者，亦恐多未生起。我重点要讲这句话不容易，因为最近有人，我们刚好谈到一些修行观念了，有些人讲说你们都已经出家那么多年，讲也讲那么多了，还要人家教，自己学就好了。这种观念好像也对，可是其实上这和你出家多年或是你已经听过多少怎么样，就表示说你已经够格了，没有，修学没有间断的。你看哦，假如我们没有这个机缘来听这个略论，我们都大概也不大清楚皈依原来有这些要求，对不对？这跟你在佛门几年有关吗？你有没有信，也就是说你可能皈依到你懂一些，可是你有没有合量，你的心情有没有做这样的皈依？当你在面对三宝这一份顶礼的心情，你有没有产生这样的合量的心境出来？没有。所以我们不是上次讲说我们现在在做法会，那外面有一个人被人家拿刀子砍跑过去，那你就要讲进来我跟你超度，你想他会进来吗？为什么？那如果那你为什么会进来？因为你知道这个可以让他不被，就是有人要追杀你，你进入这个地方他就不会杀你，那就会进来。现在知道了，如果没有这个功德，碰到一个即将临终者，你跟他受皈依，他没时间听你，他已经很躁动不安，找出路，因为他不知道这就是他出路，所以他不会皈依。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心不会全然的皈依三宝，包括我们念佛求生西方的人不会念佛求生西方，因为他不知道西方是他的得度处。简单来讲，净土法门的简单到只要你皈依完成就能求生净土，不是吗？在临终者这个时刻不容许有任何犹豫，这才是我唯一的皈依处，所以我念佛全然祈求弥陀的接引，其他一概不管，这就去了。所以你应该确定的是说这是唯一路，所以当你在临终会有很多障碍会出来，可是甚至有些挂碍，有些割舍不下的事情会出来，可是你只要想到这所有割舍不下都不会严重过比生死严重，因此那时候你就可以有这种能力去放下这些一切的挂碍，否则的话你会临终的时候种种对世间的挂念都会浮现出来，你这个也处理不来，那也处理不来，往哪里去也不清楚，所以整个心思会越来越焦虑。所以我们很少看到人真的到最后很笃定的，我们所谓笃定就是我不一定亲自有弥陀跟我视线说要接引我，可是依于我对佛法的观念，我相信只要我起这么大的皈依心，我必然求生善处，必然能得生净土，所以会看到临终时候的一种极为稳定，一点恐怖都没有，因为他信得过三宝，所以他临终的时候他我没有其他皈依处，我也没什么好再挂要带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临终的时候安然的接受这个业力到此结束，下一个生命如何开始，他知道。 我们现在还是很少人看到有这样笃定的人。好，我们这个这部分皈依啊算告一段落哈，我们接着来看这个421页。421页啊开始要谈，我们看那个心乐，他那个科判啊，升起决定性为诸善之根本。再过来思维，因为你对三宝的信建立了，现在开始一步一步来思维业果总相，二思维差别相，思己因行止之，因行因止之法。所以当了解皈依完了以后，下一步要做的是对业果的观察，业报观察啊。所以这个一步一步的完成，可以很扎实的建立起你修行的这个道次第。是我觉得这个这样把它当作一个阶段的修持啊，我们发觉我们的修行路啊很明确，有个步骤可行。我们来看第一个422页。为诸义生及圣者，义生就是众生，下至生于有情地狱，仅依凉风升起以上之一切四月啊，四月乐受者，悉从往昔所及善业出生。这我早上讲的，即便是凉风。后来我看到说啊，很有意思。所以我希望大家对佛法了解以后啊，有一些原则性的了解，应该经常要正思维。这个正思维有助于你对业果的更清楚的了解跟接受。那若不从善而生乐者，无有是处。又下至阿罗汉身中所受热恼之苦以上，一切皆从往昔所及不善业生，为善业生苦者亦无是处。讲得很简单，你信了没有？你信的话，你的态度应该会改变。改变什么？你会不会埋怨？你埋怨谁？你埋怨自己而已啊，你还会埋怨谁？包括你现在，我知道连风都是你善所成，连人家瞪你一眼都是你恶所成。你这是道理，你如果会跟他瞪回去的话，下次就会瞪更多回来。没有答案，你一直很埋怨。真修行人到最后埋怨可以的，偶尔埋怨，不然你那个气很难消。可是如果一直习惯往外找，你会虐待自己。没有答案在这里会找得到的。这也就是我们研究唯识的最后有很大的功德，就是万法唯心所造。你不从这个心里面去找，你一直从境里面去找答案，你会一辈子都没有答案，每个答案都各说各的。我就讲说我之前啊为什么会学佛，因为我刚开始不是一开始就接触佛教，因为我发觉没有答案，我要找一个标准答案。这是所有我进入哲学然后到出佛学到出家，这是当初最原来的根源啊，就是说在这世间相变化当中，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人每个人标准不一样，所以我是因为这个原因从理科就转哲学。我觉得现在这个答案就比较清楚了，因为外面的境没有答案，我在外面找不到一个绝对的标准，因为那是因缘所生的，依他所生的。不同人的不同立场，一定会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执着，不同的认知，一定会是这样的。所以原来找到最后答案在里面。那如果你了解业果的时候， 你会知道你所追求的应该是从如何，我们不要再谈一下谈到心地法门，谈业报来讲，就是你如何修善得善果，你如何造恶就得恶果。答案是你如何去做这一个，去如何去去掉恶，如何去修善，而不是放开这个点，然后去计较外在的善跟恶。包括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感受就在这个同一个环境里面，感受每个人不一样。为什么？这除了这个客观环境之外，还有你的福报问题。大家在吹电风扇，有的人吹得很凉，有的人吹得头很胀，有的人怕风，有的人不怕风，像我就不怕风。好，那当然不必讲是说那个，是因为你可能也是业障，因为你太怕热，所以不怕风。也许是这样，不知道，我们不去计较。不过就是说，连这个维系同一个空间，感受会不一样。一个时间，整个环境。因此我们在很多地方要留意一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你们参考。如果同一类的烦恼在同一个时段一直涌现出来，观察一下你内在是不是有哪些不清净的地方。不是有一本书叫做《当和尚遇到钻石》，有没有这本书啊？这本书里面谈的道理啊，其实有它的道理在的，不过有时候把问题太简化。我他提出来的精神是可以学的，就比如说你经常碰到你的部属公司的人哦，对这个公司不有私心，那你应该回头看看你的心是不是有一些欺瞒的状在里面，所以他会感应这个环境是这样。他在解答的时候把问题太简化，不过就原则上是可通的。所以因此你要发现你所感应的点点滴滴跟你的心念有关，你静下看，也许有时候是宿世以前的报，可是就算以前造的业今生要报，有时候还要今生某些缘去配合。假如你内心发觉最近有一些很怪的现象一直重复的，或是说类似有一些人家对你的怎么样的看法，或人对你的如何了，你发觉怎么都是重复一直出来，这时候你不要一直往外去埋怨外。这时候如果你不容易看到你的内心啊，是不是有相对的烦恼类似，就是说如果人家对你有背离之心，是不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背离法？你注意看，如果你发觉没有，好，那有些不知道，至少你这时候先保守，保守应该怎么样？静下来，好好诵持戒，好，不要去计较外面的。这时候反而观察自己，更加用心的专心于法的思维跟修持，让他这个业就没有支持的力量慢慢在衰掉。如果你重点不回归到自己的重心点，而往外去找，你会发觉那个波动一直会延续，因为你这一份错用心会造成这个波动继续一直酝酿。如果你能感觉到你内心有这一份烦恼，因此才会招感这些，这时候你应该起忏悔相互的。如果你还是感觉不到，没关系，反正这个时候你应该静下心来更专心的修持，因为问题其实跟你有关。因为所有佛法的来源，所有的业报啊，除了过去跟现在，还有你的心态，都是由你所造来的。你可以做某个相对的某个范围说啊，这是外面如何如何，没错，你如果要这样解释也可以，可是根源在你自己，的确是在这里，所以解决的地方在你里面。你懂得业报的时候，你的心你会知道你今天每做一样都不会走失，你给人家一阵凉风就有一阵凉风的好处，你给人家一个慈祥的面孔就有慈祥面孔的反应。 所以你乐于修习一切善法，你很积极的断除一切恶法，这再也不是纯粹的只是说怕什么，而是知道内容，知道原理，因为所以你才会积极做，知道这样的原理，所以你会很积极做，你深信一切都不都功不唐捐，都具足。好，我们来看423页，宝曼论云啊，从不善生苦，而有诸恶道，从善有乐趣，并生诸安乐，是故诸可苦乐者，非从无因及自信大自在等不顺因生，乃至从善不善之种业生，种业生种乐苦，及诸种种别苦乐，亦从种种别别恶业别别而生，无有爽物也。就是说，凡善就是你做善，恶就是你做恶。好，这里面就牵扯到，那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如果你过用心的话，你应该会问这个问题：那什么叫善，什么叫恶？请问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我们现在都叫人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不对？那请问你把善恶定个标准好吗？哎，这下一问，大概很多人就塞住了。那你没有跟我一个善恶标准，我怎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你们有没有一个标准？善要定这个善，有很多标准的。他不让我说啊。好，善恶有很多标准的，人天善、解脱善、菩萨的上上善，所以依不同标准所定的善会不一样。所以你不要一直笼统的谈善恶，在人天为善，在解脱法未必是善哦。也就是我今天先给大家讲，你必须有一个佛法的完整知见，这时候你才能应各个众生说别别的善。此人不能修解脱善，因此我为他讲人天善。此人应该修解脱善，你为他讲人天善，要你就把他设到解脱的一分，纯粹是依世间心修世间善，你是外坏人善根哦。维摩诘经就这么说的，那个不是有一个弟子很会说法度众生，就在说法的时候，维摩诘居士就出来，啊，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你还没观察他的根性，你不能这样说，弄到他们都不敢去，维摩诘居士生病都不敢去了，被修理一次就怕了，下次不知道又什么给他难堪的，做这个也不对，做那个也不对，干脆不要去。所以这些罗汉连看病都不敢，你看多孬，不要他们视线的啦，像我们都敢去，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在讲个，现在如果维摩诘居士生病，佛问说谁要去探病，我们一定去，对不对？那去的时候，维摩诘居士会觉得怎么样呢？他会很感谢你，可是他也会很摇头，人没来啊，人没来，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本来是要借着修理你启发圣教啊。啊，懂得你这样，他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最近释迦牟尼佛怎么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那派他来。”那我们家公公哎，马西公哦，南公，哎，这些罗汉菩萨都不敢去，那我去啊！你们怎么那么没胆量？这种好事情让公公去了。你真的，人家菩萨罗汉不去，是因为要成就圣教，所以表现说不去。我们以为他孬种，不是，人家是视线，那我们以为很勇敢在愚痴。你一去这个法轮就转不来了，你知道吧？去的时候佛那个维摩诘居士说他，碰到这个要讲什么本来要讲了义谛的，只能跟人家讲说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好，下课回去，下没得讲，因为你也听不懂，没办法，没办法下一步，因为你的程度就这样了。本来维摩诘居士是要修理那些高中生，以便让大家读大学， 结果今天派来一个幼稚园的，当然不能讲大学化，现在只好本来是要从高中带上大学，现在变成从高中回头讲小学的，因为派来的是幼稚园的啊。所以善恶标准不一样，因此就做一个修行者、弘法者，他必须要了解的整个佛法的更究竟的道理，因此才能知道别别说一切善法，这时候的善恶才会有相对的标准。那相对标准到最后总结佛法的根源标准是什么？相应法性，称性而为的，这个才是佛法根源。一切相应真如所修，真如才是一切法的根源。凡背离于诸法实相，凡增减生昧垢尽，都是错的，这才是最后的善恶根源。以这个根源方便示现的善恶是应机而说，要有了解这一点。好，所以了解这个善恶都是你修来的，不是没因缘的，也不是这个天自在天他们的那种感应，你顺他他就保佑你。像我们现在七月不是很多人在拜吗？怕鬼，对不对？所以这种是一个很不好的风俗习惯，就谄媚鬼，我给你吃了，所以你不要再找我麻烦。所以因此我们在这种环境很容易有送红包的习惯，因为连宗教都这样啊，我请你吃个十五，那你就不要再来。要是我是那种，我就说你都吃三餐，为什么只有请我吃一餐？至少这个七月我好不容易放假，应该三餐都照吃，对不对？哪那么好骗？所以我们这种心态一开始就错啊。因此，我们在把这个善恶苦乐果报诉求于外在，三宝有没有加持？然后祖先有没有保佑？这根本是偏离的。三宝的加持是引导你了解佛法，然后你了解佛法以后修善去恶，这是最大的保佑。其他的方便的加持示现是方便，终究到最后知道业果，从你自己身心转化，这是三宝对你的最大价值啊。所以都是从种种善业恶业别别而生，没有爽悟的道理，我们很容易懂，可是我们并不是把这个观念透到生活点处，所以我才要大家思维这个道理很简单，对不对？可是我们并没有观察到，原来包括这个微风都是我的善业所成。那我今天假如在我的身心受用当中有福报，有苦有乐，是因为我过去修的时候有善有恶。因为我们在做很多修行观念不是很清楚，有善心但知见不清楚，所以夹杂的善恶，因此我们所受用的福报也是带着烦恼。我们有这些饮食，可是有饮食所带来的生灭的生老病死也是隐藏在里面，对，所以我们夹杂了很多的福报，可是也有很多烦恼跟业，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有漏的法当中一直在流转。只是要你知道这些维系处啊，都是你自己造来的，没有任何一点。因此你会把很多你这个观念清楚，你在追求问题的解决，你的目标会拉回在什么自己的知道下手处。好，于此不虚谬之业果能决定者，说为一切诸佛子之正见，上为一切白法之根本也。你看业报，能了解这种业报，能确定这种观念，能笃定下来，这是一切诸佛子的正见，不容易啊。这个观念其实讲是好像很容易接受，要到你 都坚信不疑啊，哎，不容易。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在追求一些福报的时候啊，我们是从哪里追求，就知道你对这个观念懂跟懂以后转为实践的这种距离啊，从你身上再往外追求什么，你可以检查出来自己的这种之间是不是确定的。从你平常比较挂碍的所做的事情的，所在乎的事情，你就可以知道你对业果了解多少。你不然你去观察一下，你平常一天当中你认为重要的、挥得处理的、经常让你挂碍放不下的，你再看为什么你会得去在乎它，你就可以看出你的在乎是对还是不对，这种观念到底能不能真的活在你的生活 点滴处啊。有时候我们在乎的是什么，我们是用世间法来对待世间法，我们错用心了，错用心了，这有没有？这有时候我们细细看啊，有时候会看到。好，我们再下一424页，这里面啊很有意思，有小善业能生甚大乐果，又有小恶业亦能生甚大苦果，盖内因果之增长广大，迥非啊外因果之增长广大可及。其实这是讲什么？即使在小善都可以变成大的乐果。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知道缘，这样啊，做个供养啊，修行功德很大，其实它是有道理的。什么叫小？什么叫大？如果你把小的东西看成小，那这个功德根本连生都不大会生，连生都不会生。我就讲说，一善引生所有善。一善引生善，所以我们讲它小是你自己就某个角度来论它小，可是任何法跟法之间是全没有决然的界限的。所以当我们行慈悲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法跟法的内在的关联啊，关联在的，就是内在有一种关联。所以包括持戒，持戒为什么会引生定，为什么会引生慧，因为它内在有离体上的连通。所以当我们对一个法的尊的修持，其实它因为它不是独一法，它是缘起法，所以这一法可以让你结生其他法，所以会有善功德，会有广大的功德。同样恶也是，光修一恶也会依于恶因缘生起种种恶因缘，所以都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就讲过，当我们见到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再来这里上课，绝对不是光只是听法的功德而已，这里面一定含着什么？布施，含着精进，含着持戒，含着忍辱，你不然你可以找到，一定有，没有吗？一定有，你一定找到有这些功德的气氛在里面，一定有忍辱，当然忍辱啊，因为我们这一天要坐在这里都不能动，尤其你们更难受，讲的人比较活，坐的人不能动啊，这当然要忍啊，当然要布施啊，你要付出啊，当然要持戒啊，有所行，有所刚当行，有所不当行，你也很清楚啊，精进啊，你要定心听啊，你不定心听你听不懂啊，你还用心分别啊，会啊，都有。所以绝对不是单只是修会而已，它还有其他的都有。所以一法结生一法，那假如这个法是坚固的，这一法会衍生其他法，其他什么法？ 假如你懂了，你珍惜了，后来因此因缘引申别人也学法，那根本没有止境的嘛，那功德无止境。所以不要以为度一个人，不要把人一定要人多人少这个分上下，你有时候不经意的特别，而且不经意的对某一个你不是很看重的人说了一个法，功德无量，功德无量。所以我才跟大家讲，就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在修行这段时间我感触特别深的。你想的和你真正得到的，我讲有时候距离很大。你埋怨了，结果到最后竟然是对你帮助最大的，你最在乎的到最后是让你最伤心的。那与其这样算也算不准，干脆一切都好，能做的就做，能利益就利益，能放就放。因为你算不出来，你最倒霉的事就是你最后最感动的地方。真的到最后没标准，世间法真的是一场说不出规则来的因缘。好，我们再看这个425页，如即法句云啊，虽作微小恶，后世遭大不，能有大损失，如毒入腹中，虽啊，就是如毒入腹中，那夺你的命啊。虽作小胡业，后世感大乐，能成大毅力，如古时成熟。那这里是要我们了解，就是第一个业报是由你内由你所造来。再过来，即便是小，从业报的招感里面没有固定是小对小大对大，这里面也隐藏了为你说中士道的缘起道理的。你看呢，佛法的佛教的讲五戒跟世间的五戒，我们不是经常有人讲说佛教的五戒就是仁义礼智信吗？不同的，佛教的五戒从一开始的五戒就隐含了未来的解脱因缘在里面了。所以 表面上认为它是相通，其实它不必然，它只是某些地方相通，不是完全相通。从三规五戒十善绝对不是你表面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是光只是这样而已，它背后隐藏的业果关系，而这个业果关系就是缘起的根本法则。所以佛法会总摄在一块也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所以不要轻易把佛教讲的人天法跟的真的把跟世间人天法等同，这是在作用上是以好像在同一个等级，可是内涵的精神是不同的。从一开始佛说这个五戒十善的人天善法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是依以整体解脱圆满智慧所说的五戒十善，虽应一天一部分人天善法的这种根性的人说，可是其实法的内容是完全不是你想的这样。好，好，所以这里面呢、从这里面小跟大这中间的衍生，其实就说出了业果里面感应的原理，绝对不是讲说一对一，它是活的。所以世间是活的，业感缘起是活的，既然活的就代表什么？无常。那无常又代表什么？叫做机会。所以从业果里面代表什么？给众生有无限的机会。好，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啊、哦。好，这是这个我们来看他那个有一个例子哈、我们看那个解释一二三四第四行，龙王请问经云：世尊，我已初劫住大海中，我很早就住大海中，只有拘留孙如来出世出现世间，而使龙族减少， 自设都佛以后，龙种繁盛，世尊有何因缘而乃如此？世尊告曰：龙王，若世众于毗难耶出家已，未能清净圆满施罗，亏损鬼则，亏损净命，亏损施罗，此等不生有情地狱，但堕龙族。啊，但堕龙族。其实这个在还有一些内容在里面啊。他为什么堕龙族？其实如果不守清施罗不清净，应该是到地狱啊。因为这些出家人啊，因为他还有一些正见，只是他虽有正见，但他的戒不清净，因此他也生龙族，也就是他也不随便。不随便，那因为这个龙族一完了以后，他马上就又转，就是说该报的报，可是原来有的功德也原来，这中间不会说你因为换戒，所以其他功德不见了，他中间有很多随你的因缘衍生你的业报，啊，有一分，你为什么同样换戒的人，有的人堕地狱，有的人是龙族，甚至还龙王。因为他还有功德，而且当他这个龙的这个报一完了以后，他马上就转，因为过去所修善法所做善也都在，哎，好，再过来我们来看，若以感受苦乐之因业未积集者，则其苦乐之果决定不生。然以佛所积聚无量资粮之果，诸受用者虽不虚，即彼一切因亦须集其一分也。这句话意思是怎么样？因缘未具足的，你就不容易有这样的果报。苦乐的因啊，如果没有具足的话，苦乐果不会生。那因此我们现在要来，我们祈求三宝加持，三佛已经成就很多功德，那佛要给这个功德给你，你虽然就以佛所加持的，你不可能修得跟佛一样嘛，所以佛能给你，他能给你的，就好像说我们小孩子父母给我们，给我们的是父母做来的，那我们因为跟父母的关系，所以父母养我们，那即使父母之所以能给我们，是父母他们的努力赚钱来的。好，那也就是说诸佛菩萨的功德可以给众生，因此他这里讲说，然以佛所积聚无量资粮之果，诸受用者，就是我们这些受用者，受用佛给我们的加持，我们不需要修集佛曾经修过的，因为我们也做不来，但至少你要修一部分。什么部分？要以清净心跟他相应哦。也就是说你要得父母的养育，你要跟父母有关系吧，没有关系他有东西不能给你，至少你要有一份亲，你要尽你那一部分责任，佛的一切加持力才能到你身上来，不是完全就等在那里，佛就会把所有功德给你。所以因此我们在很多的过程当中，我们期待的是什么？佛有莫大的加持力，但我们鼓励众生是启发那一份跟佛的因缘，以便让佛的救度可以达及这个人身上，因此我们要他皈依，因此我们要他深信因果。我们看呢，他里面有讲，此名善恶善恶业不作，则苦乐果不生。譬如播种，不先播瓜瓜豆，则欲得其实者，绝无是处。其佛正道时，曾以其福德之粮回向未来有情，但吾辈亦须积一分善业，使能以佛回向相应，而持其事 例如弥陀福德，虽已为众生成就极乐世界，然亦须众生能修净业，使能生彼世界。就是你要让因缘具足。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就修行上来讲，基本上还是要从自己啊感应来。那你今天就算活有这样的广大因福德，也必须要你启发这个因缘才能到。因此我们要讲回向，在某些道理上来讲，回向众生要把功德回向给别人，有没有可能？因此有人认为说不大可能啊，在大智论里面认为说功德回向不大可能，也对。可是如果我们把人跟人业力的关系看得更圆满的话，像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有东西，比如我现在对佛法要是我有一些体会，我要跟你讲，也要你有一部分能接受的吧，要有你能理解嘛。好，那可是除了你理解之外，也要有人讲啊，这叫和合因缘。只要因缘和合，某些人的知识就可以传达给你，就内外因缘和合。我们所谓的回向，就是说好像纯粹单靠一方就可以把功德给你，这样的单方面讲回向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你自己因缘都不具足一些条件，光期待三宝的加持，这种回向不成立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一些功德回向，一定只要它要是能发挥作用，一定是中间有内在因缘在让这个因缘成熟。所以我们在度化人啊，我们在度化人其实有很大的原理，不要以为你能给他多少，其实你是就你的智慧跟福德力启发他内在因缘，启发他内在的因缘。不要设想你的加持，我们有时候狂妄到说我的功德力很大，然后就转化他，然后就给他怎么样大的加持。其实所有的加持最重要还是启发他的内在清净心，表现的方式不大一样。所以你看我们在佛法里面的很多的救度方法，经常都隐含的佛法的开示。有时候对某些比较鲁钝的人啊，讲的内容很浅，可是作为当中其实也是给一分一分所还一分可建立的那一份对三宝的信心跟关联，就是尽可能的建立起来。所以引渡别人啊，不是光只是一单方面靠某方面外面的一直给，其实我们一直期待的是，一直作为的是启发对方的那一份心，因为只有这个才他能真正受用。好，这个我们刚好也可以在这里告一段落哈。我们先不然就先到此好了。那我们明天继续。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